1992年，在担任了十二使徒助理九年，并在十二使徒定额组服务了22年之后，我68岁了。我觉得应该开始写我所谓的未尽之作。这篇作品一开头是这样的。那天晚上，我灵光一闪，一个深刻的念头出现。当时我已精疲力竭，累得无法入眠，我已忙碌整天，也思索了我的生命结局。那个念头就是，当时我正值年轻，可不是68岁，那时脚步不跛不瘸，肩膀不酸不痛，一句话读过两遍就能过目成诵，我可以日以继夜的工作，夙夜匪懈。过去易如反掌的事，现在对我难如登天。如果能让时光倒流，假若能够选择，我也不会拿年长换青春，因为我将得不偿失。我知足地勇往直前，不论青春如何灿烂，我都能舍。假若回头，我将失去人生所学。10年之后，我决定在这首诗里面再加上几行。10年光阴，白驹过隙，痛苦艰辛，金属髋关节让我不再瘸，我又能挺身步行。另一片金属固定我的脖颈，多么神奇的发明，消除小儿麻痹的不便，我已加入颈项强硬的世代。老态龙钟显而易见，这一切不会好转，我唯一的强项就是遗忘。你问我可记得你，当然你没有什么改变。如果我记不得你的名字，你可别暴跳如雷。我承认我所知道的一切有些并非我愿，但年长带来宝贵真理，使我更能感受圣灵。一切既有祝福之中有我一生至宝，就是挚爱妻子给我的陪伴安慰。我们儿女各个婚姻美满，各自已成家立业，如今我的儿孙转眼长大成人，我的心意已决，不想重拾青春岁月。年华老去乃是定数，由此而来真理知识。你问未来有何遭遇，我命运终将如何，让我们无怨无悔继续努力向前，这个问题留待我88岁。去年我又加上了这几行。你看我如今已88岁，物换星移，从步行到跛行，再到杵杖而行，最后乘轮椅而行，偶尔得要假寐，但是圣旨能力不变。身体虽有诸多缺陷，却换来灵性收获满盈，虽已遍行世界万里，仍有万里待行。有了卫星帮助，我的旅程尚未结束。如今我十分确定，我认识主也爱主，我要宣讲他神圣话语，与古人同作见证。我知道他受苦于克西马尼，那苦楚超乎世人理解。我知道他受苦全为你我，他是你我最伟大的挚友。我知道他将带着大能荣耀再度来临。我知道我生命故事的结局就是与他重逢。我会跪在他受伤的脚前，感受到他灵的荣光。我将颤抖低语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知道，我确实知道。从我们家房子后面的窗户看过去，可以看到一座小花园，以及一座在小溪旁的树林。 房子靠花园的那面墙爬满了常春藤。多年来，这些常春藤一直是雀鸟筑巢的地方。藤蔓中的鸟巢不会受到夜间出没的狐狸、浣熊和猫的侵袭。有一天，常春藤里发生剧烈的骚动，急切的凄惨叫声让周围数连的八只十只雀鸟也飞来，一起发出警告的叫声。我很快就发现造成骚动的元凶，一条蛇正从常春藤里往下爬了出来，垂吊在窗前，垂下的长度正好足以让我把它拉出来。蛇的身体中间有两处隆起，它已经吞下了鸟巢里的两只幼鸟，这下可是证据确凿。我们在这房子里住了50年，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，真是毕生难得一见的经验。然而事情可不是我们所想的这样。几天之后又有一阵骚动，这次是发生于布满在狗栅栏上的常春藤里。我们听到同样的叫声，看到附近的雀鸟又像上次一样加入警告。我们知道来猎食的凶手是谁。我的一个孙子爬上了栅栏，又拉出了一条蛇来。这只蛇还紧叼着他从鸟巢里抓到并咬死的母鸟。我对自己说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伊甸园又遭到进犯了吗？这是我想到众先知的警告，即使是在自己的家中，我们都不一定可以避开敌人的影响力。我们必须保护自己的幼鸟。我们住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，很多灵性的事物遭受这世界的威胁。家庭，这个今生和永恒中的基本组织，正遭受可见和不可见的势力攻击。敌人正积极进攻，他意在造成伤害。如果可以削弱破坏家庭，他一定会设法得逞。后期圣徒深知家庭无可比拟的重要性，并努力过正义的生活，让敌人无法潜进我们的家中。借着遵守我们已经订立的圣约，并且在生活中做到一般基督跟随者所必须达到的服从，我们就能确保自己和子女的安全。以赛亚曾说，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，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，直到永远。主在他的启示中也应许了这样的平安，他宣告，你们若准备好，你们就不会害怕。圣职能力最终极崇高的目的，就是要保护家庭和其中的家人。父亲有权柄和责任教导子女，祝福他们，为他们提供福音的教义和圣职所能提供的每一项必要保护。他需要对母亲表达爱、忠贞和敬重，好让子女看得到那份爱。我了解到，信心不只是一个语词或信念，而是一股真实的力量。鲜少有什么比正义的母亲怀着信心所做的祈祷更有力量。要亲身教导家人圣灵的恩赐和耶稣基督的赎罪。你在自己家中从事的事工，就是最伟大的永恒事工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是天上父母的灵体儿女，我们来到世上获得骨肉身体，并接受考验。有身体的个体有力量支配没有身体的个体，我们有自由 随心所欲去选择，并且选择自己的行为，但无法自由选择结果，这些结果一定会来到。经文将选择权定义为道德选择权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在善恶之间做选择。敌人企图诱使我们误用选择权。经文教导我们，好让每个人能按照我给他的道德选择权，在与未来有关的教义和原则下行动，好使每个人在审判日能为自己的罪选择。阿尔玛教导，主不能以丝毫宽容来看待罪恶。若要了解这一点，我们必须将犯罪和罪人区分开来。举例来说，当众人将新银时被拿的妇人带到旧主面前时，这妇人在这件事上显然是有罪的，但是旧主却以十个字加以驳回，他说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就是他事工的精神。包容是一项美德，但是像任何美德一样，如果超过合理限度，就会变成坏事。我们需要防范纵容的陷阱，以免深陷其中。国家的法律败坏，纵容不道德的行为，使其合法化，但这无法减轻违反神的贞洁律法所造成的严重灵性后果。所有的人生来就有基督的光，这股影响力会带来指引，使每个人得以辨别善恶。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要考验我们如何运用基督的光，如何回应那些敦促我们过正义生活的提示。因为看哪，基督的光已赐给每一个人，使他们能分辨善恶。所以我告诉你们判断的方法，每样邀人为善并劝人信基督的事物，都是借基督的大能和恩赐差来的，所以你们可以完全知道那是属于神的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随时准备好回应圣灵的灵感和提示。主有办法将纯粹的智能注入我们的意念，以便提示、引导、教导和警告我们。每位神的儿女都可以立即获知必要的知识。要学习接受灵感和启示，并据此采取行动。纵观我已经阅读、教导以及学习过的一切，我所能给各位的最宝贵神圣的真理，就是我对救主耶稣基督的特别见证。他活着，我知道他活着，我是他的证人，我能为他见证，也确实的要为他见证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救赎主。我确实知道此事，我为此见证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